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30多个国家的军方官员呢，在巴黎会面，商讨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组建一支国际安全部队的可能性。
美国呢没有受邀参与这个会议，欧洲国家呢则希望展现自己在乌克兰战火安全事务当中的主导作用。当然今天我们在第二小时宁馨给我们更新的新闻当中呢，也了解了这个目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那就是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议的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表示呢，他们已就在乌克兰实现30天停火呢达成协议，双方还同意呢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实现持久和平，并就允许美国获得乌克兰稀土矿的协议呢进行谈判。
那从自愿联盟到核保护伞，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事态的进一步目前发展的这个情况，您是如何来看待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战后安全事务当中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还是为您简要的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澳大利亚代表呢正在巴黎与其他30个国家的代表会面，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乌克兰大使呢请求澳大利亚政府呢提供支持。
这次的会议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讨论这个各参与国可能做出哪一些贡献。美国呢没有参会，因为欧洲国家是希望展现自己在乌克兰战后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名法国官员此前表示呢，这次会的目的呢并非提出要求，而是探讨各国能够提供何种支持。澳大利亚呢，我们今天新闻也有提到啊，正在权衡英国提出的一项建议，也就是在乌克兰建立一支联合维和军事部队，以实现即将到来的停火，进行维持这个安全事务。
那俄罗斯政府就通过大使馆向澳大利亚发出了一份明确的声明，这个声明就指出呢，说如果是加入所谓的自愿联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他们说，对于那些倾向于把上述内容理解为威胁的人来说，这不是威胁，而是警告。
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激烈争执之后呢，欧洲国家在伦敦是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哈。当时呢，英国首相斯塔默呢宣布了一项4点计划，并表示哈，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将加大努力组建一个自愿联盟来保卫乌克兰并保证和平，并寻求呢将美国纳入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中。当时哈，斯塔默在18国领袖峰会后表示呢，他说呢，今天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他说呢，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不能接受一个软弱无力的和平协议让俄罗斯可以轻易撕毁，相反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以力量为后盾。
当时呢，斯塔默没有透露具体哪些国家已经是同意加入这个自愿联盟，只是说呢，会有一支由欧洲及其他伙伴组成的力量。斯塔默说的，英国将以实地部队和空中飞机来支持承诺。
在近几周，美国政府呢对欧洲盟友采取了攻击姿态，质疑他们的民主，在联合国呢对其投反对票，并且在总统的主要执行者马斯克的带领下呢，甚至表示呢，美国应该退出北约军事联盟。在3月6号的时候呢，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在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新时代，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可被纳入其他欧洲国家的防御体系。这个提议呢，引发了极右翼与极左翼政治人物的强烈反弹，声称呢，法国在考虑共享核武库。
那目前讨论的重点不是增加核按钮的操控者，而是法国核保护伞能不能够明确扩展到其他的欧洲国家。那迄今为止，法国的核战略始终是基于，如果说总统判定法国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就将会发动大规模核反击这样的一个准则。
法国和英国是欧洲的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目前的法国拥有近300枚核弹头，可从本土战机或潜艇发射，英国呢约有250枚。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在于美国的核武库是完全自主，就是法国自己独立研发的，而英国的呢是依赖的美国的技术支援。
法国核武库是法国自己独立研发，法国和法英欧洲威慑核力量将如何运作呢？目前还尚不明确哈。这是为您回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您探讨的话题呢，是我们看到欧洲一些国家哈提出了资源联盟、核保护伞等等措施哈。您如何看待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战后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呢？
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当然，依然还要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
就是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哦，有幸第一位啊，两位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好。
你好。
这个话题啊比较敏感。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啊延伸到现在，国际地域政治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为什么这个欧洲联盟成立了以后，原来有北约，北约的存在到底现在有没有作用？然后呢，原来叫那个就是那个欧盟，欧盟存在，你现在连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你都不能介入，你可想你的作用是在国际政治里面你是很弱化的，被弱化。为什么被弱化？咱们看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歇尔计划以后，所有的都跟随美国走。不要忘记，美国从地理位置上它是地域外国家，它不是地域内的国家。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给欧盟当时是什么，它是依赖于美国，消灭了法西斯以后，所以整个情况就是你当你依赖人家你就永远依赖，甚至于包括武器系统。英国五眼联盟，美国这个就是地域外的国家对欧洲的掌控是非常坚实有力的。所以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北约华约的这个两个对抗实际上是被美国充分利用了。当然美国能主导国际政治秩序，但是现在看来很多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以至于美国跟俄罗斯谈乌克兰未来，这简直是一个笑话。但是你不能否定它的超级大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由于欧盟你长期依赖于它，你一个依赖于它以后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恶果。现在法国提出来是他说作为欧盟政治家或者政治国的一个大国的地位提出这个话题，这个话题还要讨论。澳洲被那个邀请过去是有幸，说是澳洲也是域外国家嘛，那么现在五眼联盟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起作用呢？我看非常有限。因为英国在欧洲的立场出发，他要考虑地域政治的话，法国跟英国连上了以后，澳洲是一个域外国家，所以这些政治博弈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局势非常混乱。这种混乱是什么？原来的机制的问题。这种机制是谁建立的？当时欧盟太依靠美国，你自己没有独立的呀。英法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武器保护你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你谈这个问题俄罗斯几千枚，6000枚5000枚，你两个国家加起来1000枚好了。你这样靠核武打，
谢谢。
这最后还补充点，靠核武是解决不了问题，坐下来谈你很可惜，你被人家边缘化，人家不跟你谈，所以你只能就强行介入，要由乌克兰来邀请你，只能这样。
好，谢谢您的看法，先生，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资源联盟、核保护伞，您如何看待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战后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呢？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观点。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啊，二位主持人。
您好，
我觉得那个欧洲啊，军事那个实力上，跟美国比是弱了很多。你看他们就是嘴上强硬，然后那个行动上是很疲沓的。当然支持比不支持好。他们开会开了3年了，欧盟 仍然在开会，打算计划，但是行动上其实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就说现在那个就是那个欧洲有这个核是底气，但是对这个战争解决不了多少那个作用。因为美国和俄罗斯的那个核比欧洲更多嘛。如果真正要发动核战争的话，那这个是人类的灾难，就说。然后现在就是还有欧盟还在开会，还在那个远水解不了近渴，就是他们现在想加强那个军事上的力量的话，可能也要好几年以后。但是就是俄乌战争，每天那个战场上都要死很多人，那个乌克兰的后援要跟不上的话也很惨的。就是说听到那种前线上那种打仗，也是为乌克兰那个心痛吧。那我觉得那个乌克兰的那个侨民，各国的侨民就应该返回自己国家，因为自己国家在生死存亡的观念，你国都没有了，你应该主动回那个自己国家参战。那个时候中国八年抗战的时候，东南亚很多热血青年华侨都自愿回国那个参战，那个血洒疆场。我觉得那个乌克兰侨民也应该为自己国家做一点事，然后呢就全球募捐。当然这个募捐的钱我希望能直接送到前线，而不是被组织者贪污挪用，中饱私囊。好，谢谢。
好嘞，谢谢林女士看法。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战后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呢？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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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题很滑稽，就是很滑稽，就欧洲这些人呢要准备结成一个志愿者联盟，同时还要要求其他国家，同时呢又声明排除美国，那么这其他国家很清楚要求中国，他们是要干什么呢？要在和平以后来维护和平。我们先不要谈说和平，维护和平，如果说在冲突双方不愿意遵守和平规则的话，和平维持部队是没有任何方法能维持和平的。也就是说这个和平部队要维持和平，一定要在达成和平之前的这个阶段非常重要。而欧洲这个国家对怎么达成和平呢，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就像前面这个女士讲的，他们谈了三年，开了三年的会，到今天为止还是说我们准备维护和平，可是他们对怎么达到和平没有一条妙计，没有一个方法，没有做过一点准备。从开战时候，德国人只愿意给5000个钢盔和挤牙膏式的那种武器的使用。同时在这三年当中，他们同时真是不好意思，他们同时跟俄罗斯进行贸易，他们的贸易总额足够买2400架最新式的美国 F-35 战机，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他们不愿意去用去支援乌克兰，不愿意跟这个美国进行贸易输送利益，他们要把这个利益输送到俄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摇头晃脑，竟然要说要维护和平，真是还有天理没有天理了，这没有道理啊。同时他们在这三年过去数十年当中，非但不像前面陈小龙讲的，他们非但不注重自己的军备，搞得一套乌托邦东西花枝招展，同时他们发展经济靠东方大国，靠中国，跟中国在一起呢吃我们中国人的人血馒头。他们欧洲人能源要靠俄罗斯，要从俄罗斯那个地方进能源，就不要从美国进能源。同时他们厚颜无耻，还好意思说我们安全要靠美国。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嘴巴上还说我们是要道德的，我们是要人权的，真是这个话呀，不知道怎么说的，我不知道这欧洲人的脑袋瓜子都装什么东西。在这种前提没有被打破改变之前，他们现在又说我们来维持和平，只不过是想让美国人争取了和平以后他们来摘个桃子就是了。这种招数玩了几十年了，现在 不要说川普政府，连拜登政府都知道了，这样子呢绝对不可能长此以往了。所以这一次和乌克兰达成的任何协议，美国人必须不是应该，而是必须保证让以前的这些错误呢不要再重新再犯。如果再犯的话，再好的和平条约也会被他们给破坏了。所以欧洲人必须痛则思痛，不要再一天到晚异想天开，赶紧跟美国人坐在一起好好谈谈怎么争取和平，完了以后呢再去维护和平。哎，这是我更关心
的。谢谢赵山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欢迎您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
早上好。
我相信大家必须搞清楚一个概念，我听着前面的所有的那些听众都在混淆一个概念，北约是北约，欧盟是欧盟，北约的对象是那个华约，欧盟它主要是对抗的是美国，北约是个经济体，北约是个军事体，欧盟是个经济体，大家千万不要搞清这两个概念，所以在这两个概念当中游离混合，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啊。那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啊？冯德莱恩说承诺要提供8000亿，要8000亿。但是这个8000亿一旦提出了，刚刚提出马上得到匈牙利的反对，马上接下来就是德国，因为冯德莱恩说是按照那个 GDP 来计算，对不对？按照比例计算，德国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个波兰怎么样，波兰的 GDP 这么少，那等于是不出，那不得全部由德国来出吗？所以这个他们一出跟这个八千亿刚刚开始，马上就他们欧盟之间自己就开始刺起来了。难道冯德莱恩不知道吗？他心里很清楚，他明知过不去，却偏偏要用言语来刺激，他心知肚明。那么德国干了，英国干了什么呢？英国提供22.6亿英镑的贷款，这22.6亿的贷款刚刚提出，马上事先扣掉16亿。这16亿是干什么用的呢？16亿是为了是给那个是要在那个是为了制造生产导弹来支援乌克兰。导弹基地设在哪里？生产基地设在哪吗？设在贝尔法斯克，也就是就是北爱尔兰的首府。然而厂家图纸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如果达到这个要达到这个生产要至少要10年左右，那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法国呢，法国说要派维和部队来参与，但是法国派维和部队的条件也是必须停止一个月，必须停战一个月以后。然后他们不是去维和部队，不是去乌克兰的前线，而是去保护基辅和奥德萨港。其实他们都在干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在争战后乌克兰的资源。他们名义上是在支持，他们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在和美国竞争乌克兰战后的资源。这就是一个现在北约他们那帮王八蛋他们现在真正干的是什么？
文明语，
对吧？那这个不算，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你看看那个泽伦斯基，泽伦斯基前面那个总理，他们在和他争在这个电视评论上，他们发言的时候，那个总理叫什么？基什么什么申科啊什么的，他说过一句话：选择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戏子当总统。3000多万乌克兰人要为之付出代价。
好嘞，谢谢您。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